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月2号，公元2016年2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藏历2142年达赖喇嘛全球重要行程回顾。下面请收听藏历2142年达赖喇嘛全球重要行程回顾。在刚刚过去的藏历2142年中，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未停止在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传统宗教文化方面的努力。尊者在印度与世界各地参访、弘法、演说，一刻不停地推动着世俗道德伦理与慈悲力量。2015年2月24号，藏历正月初六，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了印北达兰萨拉朗杰寺为他举行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3月4号，尊者又莅临了西藏山南藏人协会、拉萨藏人协会、比利时藏人协会、西藏三区藏人团结协会以及达兰萨拉藏商协会五个团体共同举办的长寿佛事仪轨。当时尊者指出，最好的长寿祈愿就是大家能够心怀慈悲，行善避恶。3月5号是藏历牧羊年正月15，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了在大城经院中举行的酥油灯花节，向僧俗信众阐释了佛陀本身转，同时教导大家要认识到仅怀有信仰不了解佛教教义便不是合格的佛教徒。
3月底，来自印度阿鲁纳切尔邦大汪地区的大汪干殿囊吉拉兹寺僧众在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尊者敬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稍后尊者在大乘经院中接见了上千印度与外国信徒游客，强调了世俗道德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4月23日，达赖喇嘛尊者与到访达兰萨拉的南非前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一同临立达兰萨拉上镇西藏儿童村学校，出席了由师生们提前为尊者举行的八指华诞庆典。5月初，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宫顶内向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的300多名信众讲述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10月至14日间，尊者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民院中向5000多名外国籍藏人僧俗信众教授佛法，紧接着又在达兰萨拉的居所内向来自越南的上百名信众弘法。
5月19号是藏历4月低休月萨嘎达瓦，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大乘经院出席了六字真言持诵法会。27号至29号间，尊者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中开启第9届夏季青年藏人佛法介绍活动，并接受了西藏儿童村学校敬奉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4日接受了西藏宗喀曲德寺主持等寺院代表敬奉的长寿祈愿仪轨。
应亚洲各国佛教团体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9月7号至10号间在大乘经院中向70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信众展开了弘法活动。去年11月3号，藏历9月22号佛陀天降日当天，属西藏康居中部所学荣布持多等地的流亡藏人与设立在印北达兰萨拉的46港组织代表共同在大乘经院中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祈愿法会。尊者向聚集的僧俗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 强调祈求长寿，要为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做出更多的努力。如果是无恶不作之徒，那么还不如短寿少造业。11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参加了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在达兰萨拉举办的无牵挂之富足座谈会议。
2015年3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巴崩智慧林寺，向聚集的僧数信众教授了《菩提道灯论》，传授了长寿灌顶，并接受了由巴崩智慧林寺僧众供奉的永住长寿仪轨，稍后前往新德里会见了来自斯里兰卡的十多位佛教高僧，以及印度各领域的300多名精英，还同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平民党主席凯切里瓦尔进行了会晤，并出席了一场旨在推动世界民主发展的国际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并与新德里参加了心理与生命研讨会，接受了蒙古国科学院颁发的该校荣誉博士学位。达赖喇嘛尊者于去年七月底对拉达克地区开展了为期4天的参访行程，向当地学生寄予了教导，主持了千年古寺佩都寺中举行的夏季般若大法会，并出席当地政府为尊者80岁华诞举行的官方庆典，同时向50000多名居寂的民众寄予了开寺。
8月3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中部的纳西可市出席了印度教庆典大壶节，会见了多名印度教领袖与圣哲，参加了圣水沐浴仪式，同时带领50多名佛教僧侣与印度教高僧开启跨宗教研讨会。去年11月，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钦奈市出席了为缅怀已故印度前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博士而设立的服务人类宝石奖颁奖仪式，受邀在马德拉斯科学研究院向3000多名学生发表了演说，强调了人类合一理念与人性本善等。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尊者还出席了名为《量子力与中观视学》的研讨活动开幕式。紧接着，尊者莅临印度旁遮普邦，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当地著名私立学校拉夫里科技大学的第5次毕业典礼，稍后并向该校的藏人与不丹学生给予了教导。
去年12月初，达赖喇嘛尊者赴印南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市展开参访，受印度 IT 大王阿茨姆·弗雷姆奇的邀请，出席了第4次印度慈善倡议大会，参加了卡纳塔克邦外交领事团举办的研讨会，在全国高等研究院发表了演说，同时出席了国家精神卫生和精神科学研究所举办的一场研讨会。结束了在班加罗尔市的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8号抵达该邦境内的堆格岭流亡藏人社区，参加了甘丹寺卫星建成的甘丹法座官邸举行的开光庆典，随后莅临建于热界岭藏人社区中的西藏下美院，并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向僧俗信众开示佛法，传授了密集金刚灌顶。在传法结束后，西藏下美院为尊者举行长寿祈愿佛事仪轨。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也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6周年纪念日，各国僧俗信众聚集在西藏下美院中隆重庆祝了这一特殊的日子。
达赖喇嘛尊者还同各寺院的主持高僧、在欧美印度的科学家们在斜拉寺中举行的心理与生命研讨会上，围绕着认知、概念与自我主题进行了为期数天的讨论交流。接下来的行程均在扎西伦布寺中进行。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为该寺新建的金堂开光，并教授了法称论师所著的《适量论》。12月20日起， 尊者在扎西伦布寺中正式展开了第四年的菩提道次第十八大释义论传法会，并于28日当天圆满结束了教授活动。期间尊者还会见了从境内前来听法的藏人以及来自中国的信众。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三数信众传授了噶当16名点灌顶与白兔母长寿灌顶。而菩提道次第十八大释义论法会筹备小组则为尊者举办了长寿起源佛事仪轨。
1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出席由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印度人民党元老阿德瓦尼、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沙提亚等达赖喇嘛尊者的老友及仰慕者们，为自己举办了一场迟来的巴智华诞庆典。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向达赖喇嘛尊者献上了一座毡木雕刻纪念品，代表印度各界向达赖喇嘛的巴智华诞送上了诚实祝福。尊者在庆典上阐释了自己的人生三大使命，即推动宗教和谐、提升人类价值、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结束对印度班加罗尔市南部流亡藏人社区以及首都新德里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后，尊者于1月5号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受到了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
去年4月3号至14号间，达赖喇嘛尊者对日本进行了第21次访问，行程包括面向日本青年商会及日本医师协会成员们的慈悲演说，参加全国环境论坛、日本全国曹洞宗青年协会创立40周年纪念活动，并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及援藏人士。结束了为期近2周的日本行程后，尊者于4月15号返抵印北达兰萨拉。6月2号至15号间，达赖喇嘛尊者前往澳洲开展智慧之海行程，先后在蓝山、悉尼与布里斯班等地传授了佛法，发表了多场公开演说，并接见了国会议员及以藏人为主的喜马拉雅区域信众。期间尊者也参观了澳洲原住民地区乌鲁鲁国家公园及埃尔斯岩，同时接受了澳洲藏人及华人送上的巴智华诞祝福。去年6月底，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英国，莅临了2015年格拉斯顿柏林音乐节，台下6万人合唱生日快乐歌，为尊者送上了80周岁华诞的祝福。而尊者则教导大家重视人类合一理念，关注他人的困苦。
结束了在英国的参访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美国访问，在德州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中参加了由该校与小布什总统图书馆、达拉斯地区世界事务委员会三方联合举办的研讨活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特别为尊者的巴智华诞举行了盛大宴会，而安纳汉市也特别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祝寿仪式。尊者的公历诞辰日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以参加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讨论会度过，先后同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领袖及各地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智慧与远见等主题分享了观点。7月9日、10日，达赖喇嘛尊者在纽约市向14000多名信众阐释了佛法，同时参加了当地藏人举办的以长寿起源法会为主的祝寿活动。7月13日，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市展开参访，先后同德国国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为首的多名议员以及法兰克福市市长彼得·菲尔德曼进行了会面。
7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参访了德国黑森州议会与威斯巴登市政府，与威斯巴登市市长安诺·格保罗斯、黑森州议会的议员们进行了见面。 同时向该市12000多名市民发表了演说。德国联邦议会副主席克劳麦迪罗斯、前黑森州州长罗兰德赫克与巴斯登市市市长等政要共同参加了演说。至此，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纽约、德州与加州、德国法兰克福与威斯巴登等地的一系列活动，启程返印7月15号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再次访问英国，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中修建的达赖喇嘛慈悲中心开光，同该院的教授及学生们举办研讨活动，并向该校数十名中国学生见面交流。稍后尊者前往剑桥大学出席了一系列研讨活动，期间也参加了由英国启发对话基金会主办的对话活动。前改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斯姆以及前英国检察总长南女·杰格兰斯等与尊者共同参加了对话活动，培养慈悲改变人性。
达赖喇嘛尊者对英国的其他行程还包括会见英国格林威治皇家自治市市长诺曼·亚当斯以及英国藏人协会成员们，在02体育馆中接见了700多名居住在伦敦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藏人，向上万民众发表了慈悲演说，之后在蓝星大剧院中向2000多人阐释了获得快乐的途径。这一活动由英国幸福行动中心主办。结束在英国各地的参访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21号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接受例行体检，随后遵照医嘱取消了部分行程。在引起藏人们的忧虑后，尊者在多个与藏人见面的场合都强调自己的身体健康没有问题，只是需要休息，要藏人们放心。之后尊者提前返回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
今年1月19日，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美国。此次尊者赴美主要是在明尼苏达州洛奇斯特市的马约诊所中接受视护弦治疗，并在当地休养约1个月。此消息再度引起了藏人们的忧虑。虽然尊者已向媒体阐明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定期体检，但是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于1月20日公布新藏政府官方护法神之一涅琼护法的神谕，要求藏人们积极地赐送达赖喇嘛尊者的明咒与药师佛心咒，以此祈愿达赖喇嘛尊者的法体安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体检的马约诊所也发表声明，指出尊者要接受治疗的视护弦状况对同年龄阶段的男性来说非常普遍，各界完全不需顾虑。此外，各方公布的2016年行程中显示，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的正常访问及弘法等活动行程将从3月起展开。
2015年2月，英国伦敦沃特金斯书店的身心灵杂志公布了2015年度全球最具精神影响力的100位在世人物评选结果，达赖喇嘛尊者位居第一。4月20号，南非前主教德斯孟德图图与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宫顶中，就快乐书如何在无常的世界里寻找持久的快乐展开讨论，分析了幸福、爱心和慈悲所带来的快乐。图图将此形容为母亲孕育新生命的喜悦，因为母亲在分娩时是痛苦的，但在怀抱新生命时确实充满喜悦的。2015年4月底，尼泊尔发生特大地震，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通过达赖喇嘛基金会捐款赈灾。尼泊尔藏人难民接待站已经将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的捐款转交给尼泊尔政府。
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历80周岁华诞，全球40多个国家的援藏组织发起了世界西藏日活动。 在各自所在地以不同的形式向尊者表达祝福，对藏人抗争表达支持。同一天，德国邮政发行了达赖喇嘛头像邮票。设计这枚邮票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官网上指出，这是对尊者在德国受欢迎程度的认可，也表达了对世界上最著名的僧侣藏人领袖达赖喇嘛80岁华诞的祝福。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特别录制视频向尊者送上了生日祝福。8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官网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向全球各地为自己80华诞进行祝祷的朋友表达了感谢。德国政治、哲学与神学专家阿尔特博士将自己同达赖喇嘛尊者就世俗伦理进行的多次深入讨论内容整理成书进行出版，名为《达赖喇嘛对世界的呼吁：伦理比宗教更重要》。这本书在去年7月发行，连续数周登上了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排名榜。
日本导演光史夫斯浪耗时6年拍摄制作，以达赖喇嘛为主题的纪录片《第14世达赖喇嘛世界和平冠军》于8月在日本上映。去年10月9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由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突尼斯工业贸易及手工业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和突尼斯律师联盟4个组织组成的对话机构获得。因为上述团体在突尼斯备受战乱摧残时，为促成国内的和平和解付出了努力。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10日向突尼斯国家对话机构致函表达了祝贺。
10月26号，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了2015年度自由宣章颁奖典礼。原定清理仪式的获奖者达赖喇嘛尊者因依照医生的嘱咐而未能出席，最终由达赖喇嘛尊者的弟子兼老友理查基尔带领奖项。尊者通过视频向主办方及与会者发表了感言，指出自己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认为那是对自己推动和平非暴力事业的一种认可。这次获得自由宣章，尊者同样视为是对自己推动人类内在价值方面的付出所给予的认可，也强调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今年1月7号，印度查莫科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莫夫迪·穆罕默德·赛义德不幸逝世，终年79岁。达赖喇嘛尊者向逝者的女儿美布巴·赛义德致函表达了悼念。1月17号，尊者亦致函向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以及他所领导的民进党表达了祝贺。尊者在贺函中写道，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代表着民主已扎根台湾。对于向往自由和民主的人们来说，台湾的选举是一个很好的模范。作为一名民主制度的推崇者，我向台湾民众这一敬意。尊者也指出，台湾与中国大陆在经济与教育领域方面也建立了广泛的交流，未来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双方民众间的交流。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流亡藏人歌手扎琼演唱的歌曲《和平雪石》。这是一首赞颂达赖喇嘛尊者的歌曲，歌词唱道，我的和平上师是世界的瑰宝。Oh, she will come see me.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津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珍惜地利。